aux États-Unis avec un vrai désordre d'instinc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临时生活》，
我是拉芳，
我是阿拉。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转眼已经到了2024年，和我的搭档艾乐也是好久没见。这段时间呢，我们都去尝试了一些新的事情，然后享受了一个假期。现在呢，又作为北漂人回到了北京，采访一下什么心情，艾乐？
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因为在春节确实长胖了很多，然后生活作息也变差了。回来之后就慢慢调整到了正常的状态，准备好了为新一年而努力。
你好，正能量。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和大多数打工人比起来，他们的职业有一点特别的嘉宾，就由他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欢迎刚子和大明。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花溪唱歌的，我跟夕阳一块儿，我们一直都在花溪给大家唱歌，大概也有5年多的时间了。今年春节呢，我们没有回去，年三十那天一家人吃了个饭，休息了一下。然后大年初一开始，我们又接着在华语唱歌了。对，就这样。然后今年过年很开心的，因为家人都在身边。
那你们是过年期间每天都出去唱歌吗？
啊，对对对，就是大年三十那天的晚上那天没去，然后其他每天都过去了。
哇哦，
会不会太拼了一点？
我也感觉是太勤了一点，但是春节期间大家都回去过节了。然后这边事实上也找不到太多的人，所以呢，我们作为在华西唱歌这么多年的算是元老了，我们就积极的响应华西的安排吧，也可以说，所以就没回去。
那大明是平时会来跟你一起吗？
对，我是他俩最好的朋友，有空就来。
没有空也来。
我是那个夕阳的那个吉他学生，当初就为了学吉他嘛，然后给街头碰见这样一个人，我觉得我弹得好好，然后就想跟他学，他不同意收，反正我就寻思先把他们那个关系拉近，对，然后自然而然就收了。这是我最开始的意图。对，
那我们想作为两个外行，想对你们有一些比较肤浅的提问。你们去做这个街头表演，它需要经过什么考核呀或者审核之类的标准，然后才能去从事这么一个事儿吗？
最开始那会儿，不过一直到现在都是会需要有一个考核，就是花溪那边的，它是有专门负责这个艺人的一个部门。虽然北京没有那个大规模的那个持证上岗，但事实上还是会有一些考核，如果过了他们的考核的话，他们会进行一个统一的安排，把华西的场地呢就分给艺人去演出，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那就是说你们唱歌的地方其实是固定的？
相对来说是固定的，相对来说也不能说，因为一个地点嘛，它的要求是从早上到晚上都要有人在那演出。但是如果同一个人的话，他可能会坚持不了那么久，所以我们是分时段。这么说吧，在华西如果是专职的话，应该就那么一两个人，其他事实上大部分的人他都是一个兼职的状态，就是他平时有工作，有各行各业的人，所以位置相对来说相对固定，就是他能够作为一个常驻能够去坚持这个事的人，他的位置就是固定的。
那你们一年四季演出的时间固定吗？因为可能冬天它会比较冷呀，或者你们会减少自己的演出时间吗？
相对来说华西对我们还是比较包容也比较理解，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去或者不去，但是呢作为常驻的呢几乎还是每天都会过去，因为你要不过去的话，长时间不过去的话，这个位置估计就会有别的人去演出，然后就没有位置了。事实上他是也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他这么安排我觉得也合适，就是靠我们自己控制演出的时间这样。
我觉得你们可能也演出了好几年了，一些经常会去的观众可能会记得你们。你们有没有什么群啊，或者联系方式？比如说你们不去，或者你们有一些新的曲目，大家会很期待，就是说演出什么什么样的内容？对。
粉丝群吗？
事实上，在这边的话，还是会有很多会固定的去听我们唱歌，离得比较近也方便，就会有一些固定的人就过去。如果我们不过去的话，一部分人他是会有我们微信，就问一下，哎，今天怎么没来唱歌呀？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他就过去，也是没有那个很明显的目的，就是过去我们在他就听，然后我们不在他就在华西溜达一圈，他再回去，是这样。
我再补充一下，
啊，
华
对
西
对
一
对。
般歌手可能是有群的，发一些演出信息，但是他俩是不喜欢这种方式，所以说你什么时候来猜他们在不在，绝大多数随缘。
那还是挺有自己风格的。
那你们还记得就是刚开始演出的时候吗？尴尬吗？或者说因为喜欢音乐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就开始做这样的表演？因为也有一些歌手他可能会去酒吧驻唱，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演出渠道。
事实上，刚开始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会紧张，特别像我。我上去唱歌的话，如果刚开始去的话，会感觉整个人会发抖，这是实话。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久了一些，通过锻炼嘛，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就还好了，就习惯了。到现在呢，就完全不会紧张了。至于你说到的像酒吧里边驻唱的话呢，因为我跟我搭档。他不喝酒，他也不抽烟。去酒吧呢，世上有好多酒吧也会叫我们，几乎我们酒吧是不去的，就会选择在华西的户外给大家唱歌。这样的话，一呢就是氛围会好一点，酒吧呢就是反正你难免别人会给你劝酒，大家都在喝酒，然后你唱的歌也正好下酒，有的时候盛情难却。
我反问两位主持人，你们二位平常去酒吧多？
我很少，然后我最近一次去是我确实看到了现场表演，那个氛围也挺好的。你说的劝酒的情况也确实存在，因为他那个驻唱好像和一些观众认识，所以他们就会一起喝酒。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会喜欢在那儿待个一两个小时，如果跟你一起去酒吧那个人你们聊得来的话，你们就会比较享受那个氛围。但你待的时间长一点，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吵。
我在北京还挺少去的，一般会去那种清吧，但是也去过几个有乐队表演的酒吧，感觉那边的乐手好几波嘛，然后还挺高冷的，基本上唱完他们那趴换乐队的时候可能就会走，也不会和大家有过多的互动。我还以为北京的酒吧唱歌是那种模式。
事实上，如果一些稍微正式一点的酒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样子，因为他在台上，他会去后台休息，他也不方便跟下边的观众去聊天。这样小一点的，互动性强一点的，事实上还是可以跟歌手啊、跟艺人啊去聊聊天、喝酒，这样也有的这种情况。
那社交压力其
而
实
且，
还挺大的。
对，而且去酒吧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观众倒无所谓啊，你可能就去那儿吃个饭。酒吧歌手在酒吧，他是有一个很尴尬的存在。
这很压
你
抑
要
的，
很，
在酒吧
对，
唱。
你很卖力唱的话，观众也几乎不给你反馈或互动。而且说句不好听的，你下边观众有几个懂的？大家绝对是去感受那个氛围，发泄那个心情。绝大多数去听歌啊，大家可能会选专业的那种演唱会或者 live house。
我觉得酒吧表演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们可能会选一些比较固定的曲目。那你们会经常更换自己的曲目吗？还是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演出一些新的歌曲？
我先说，然后大明也可以补充，因为他的歌曲是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歌曲，不同的风格。事实上，我们在户外呢，就相对来说就很轻松，就是我们想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我们想停下来就停下来，我们想切歌了，或者想换一下歌曲的风格，我们就随时可以去掌控，就随时可以去调换。至于你说的，就比如说有一些新的歌曲啊，它出来了。我们是这么安排的，如果它是大众化一点的，我们就会很快的去演唱这些歌曲；如果是比较小众化一点的，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听歌的观众接触的这么快。好多观众来都说：“哎呀，我们都听过什么歌了，你们怎么还没唱呀？”说的人多了，我们就会去学这种歌曲，因为这种比较小众的歌曲，如果大众的歌曲的话，事实上我们是会跟上的，就第一时间会跟上的。然后大明你也补充一下。
从我自己的那个感受来看啊，就是大家都喜欢的歌或更新的歌，我几乎是不听，我也不唱的，因为我觉得那多无聊。就像你二位做节目，你这个话题大家都讨论过了，我相信你们也不喜欢再去聊这个话题。有的时候观众人很多的时候，还是会唱一两首大家都熟悉的歌曲。反正我基本是在11点之后我才开始唱，因为那时候几乎也没什么人了。我再去唱那些大家没听过的歌，对，定期会有更新的，比如说前一阵火的那叫什么，反正就《孤勇者》吧，唱了3年了，然后干歌，因为每次比如说小朋友多的时候，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开始就把这个《孤勇者》弄上来，也是要为了留住一部分观众，但是中间还会穿插的，就是既有这个大家想听的，还有相对冷门歌曲，还有根据人群来。比如说，你看街头站的是一些大叔啊，那我们肯定会选那些会唱他们一些老歌。比如说下面是一些年轻的观众，那不用想，基本都周杰伦、林俊杰。你还是要像看人的，虽然对方没说话，但是根据他的衣着打扮，我们应该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那你
对。
们会根据一些，比如说自己的喜好，或者说特殊节日做，稍微做一点演出策划吗？比如说最近春节，你可能会唱一些喜庆的歌。
这个是正常的，几乎都有。刚哥，你们昨天是那个元宵节是吧？
对，花西他是统一安排，比如说遇到什么节日了，情人节啊，或者是中秋节啊，他就会要求我们歌手就是去演唱一些跟节日的气氛相对应的一些歌曲，还有比如说有演唱会呀，对吧？因为花西他有一个凯迪拉克中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演出场馆，碰到这种特殊一点的日子，有大型的演唱会，比如刘德华呀，好多歌手他都会来这边演出，他也会要求我们户外的艺人也去配合一下，对歌曲这些稍微去做一些调整嘛。
那有没有那种观众，比如说他想求婚，然后他想准备一个惊喜，或者说是他的生日之类的，会要求你们唱歌或者配合一些所谓的演出吗？
大明说这个问题，大明回答，因为他来见的太多了，我们实在是太多了。
这种互动几乎每天都存在，而且首先说过生日的比较多，而求婚的也有，求婚的他会那个提前1星期会和我们说，而且各种人群都有，男女的也有，女的也有，男的我应该没遇见过，反正挺多的这种。我印象中还有别的，还有比如说妈妈生病了，然后女儿上去有一个祝福，
因
反
为三里
正
对面就是301，对，这种情况也
对，
挺多。
所以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每天都有。
那我觉得大家对这种形式还是挺喜欢，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过生日，或者说我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事情，然后要被公开的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挺尴尬的。
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理解，后来我想多了，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也就只有那几个在乎你的人、认识你的人才记得，观众就是其他人说不好听的，他不会就真正的放在心上。所以说那一刻，观众为什么站在台上，他就需要一个大家关注我的那个点的情绪的一个释放。这个我想是之所以选择这种形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能对策划者来说也是想给对方一个惊喜吧。
可能其他观众他看个热闹，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确实还是我觉得也比较惊喜吧。
那你们觉得台下围观的也好，路过的也好，大家对你们唱歌的这个反馈啊，互动，对你们来说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假设没有观众的话，你们还会很沉浸其中吗？
事实上，对于夕阳来说呢，有观众也好，没有观众也好，其实都一样，因为他本身就不怎么说话，所以，即便是台下一个观众都没有，今天晚上2个小时、3个小时，他还是能够非常投入的去唱歌，这也是很多人特别喜欢来听他唱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人也好，没有人也好，其实他都是一个样子，在台上唱歌，确实是。就是因为这种，是说风格呢，还是说他对音乐的一个态度，所以就会有包括大明啊，包括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哥，还有其他很多的朋友，都是觉得 一部分是因为音乐，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对音乐的这种态度，所以能够去认识更多的人。就他有人没人，反正今天他都是会去唱，就是没人我也一样唱，有人我也一样唱。夕阳是一个很特殊的，相对于我来说呢，人少呢可能会影响我的心情。毕竟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在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是我也说的是实话。但是对夕阳来说呢，这种几乎不存在，就是有人也好，没人也好，反正我都会进行我的演出。
首先，这对咱二位来说是一份工作，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看观众反馈的。比如说，有些观众明显已经看见，就想要加入我们，或者他有想点歌，这个我们必须要扇一把火。就是，对。然后还有一些表情可能无动于衷，那这种我们就唱一些比较拿手的歌曲，让他先进入音乐的氛围内，然后再慢慢的让他打开自己，释放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那一个摊位，我是根本就不看的。但是因为我是他们两个，对，也算个小助理吧，站在那个位置上，这个算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工作。对，
以你们这些年的经验来看，你们觉得在北京去搞音乐做这件事情难吗？
因为夕阳他做音乐到现在已经是20年吧，我觉得不如这么说，事实上每一个行业它都挺难的。不只是做音乐这个行业，在音乐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如果抛开别的东西来说，那就只能是熬，就是你得熬得住。难呢，应该相对来说，每个行业都挺难的，但是我觉得你只要能够熬得住，始终有一天是会有一些成绩的。特别在北京这样，竞争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各行各业优秀的人都挺多，但是目前到现在为止呢，我感觉一个人努力你不能说不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些机会。对，事实上还是挺难的做音乐。
那坚持下去的动力或者说初心是什么呢？
这肯定是对音乐的热爱。
我觉得香他就比较简单，他就是我喜欢这个就够了，这个是他的生活，然后我呢也比较简单啊，我支持夕阳就行了。他怎么操作，那我有能力我就支持，我没有能力我就陪伴，就对，就很简单这个问题。
那最开始的时候，你们也是做歌手、做表演吗？在北京进入音乐圈。
事实上最开始他是演奏器乐，是弹吉他，然后后来写了自己的歌曲。我们也规划过一些工作上的事，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就知道了华西有这么一个形式，可以去放个二维码，然后还有人给我们打赏。事实上，我们刚来华西的时候，我们就是单纯的想在那唱歌，也没有任何的二维码，没有任何的盈利性的性质的想。是后来也有顾客跟我们说，哎，你唱这么好，然后你们为什么没有二维码？然后给你打赏啊，这样，后来慢慢慢慢的，我们才开始会有一个二维码，就坚持下来了。刚来那会儿呢，还是比较迷茫吧，做过一些原创歌曲，也做过别的一些事儿。
我觉得能认识这样的队友，其实还挺难得的。
但是喜欢音乐和做音乐完全是两个范畴。我喜欢音乐呢，可以我自己在家弹，在家唱。但是如果要把音乐作为一个事业，那在北京甚至全国，歌手或音乐这个供给的这个范围应该很大吧？你说句不好听的，抖音这个普及了之后，这个门槛越来越低，甚至可以说没有门槛，大家拼的已经不是说你对音乐的一个基本的表达了，就是谁比谁能更抓住那个点。当然这也是一个能力，没有说抨击它有不好。所以说在北京做音乐还是比较非常难的。然后西安可能最开始做的主要是乐器，电吉他，作为是演奏。然后想问一下，不知道你们在听歌的时候啊，听不听那个音乐前奏、间奏、尾奏，甚至听不听，比如说这首歌好听的时候，是否关注他用了什么乐器？大家关注的都是那个唱词，还有那个主唱，这也是中国人听歌的普遍习惯。大家听歌是不听乐器。比如说外国人专辑啊，就是排在前面的都是一些乐队。为什么是乐队？因为乐队他们一起搞音乐，他们音乐是鲜活的。就比如说今天我很开心， 老外可能就用那个乐器，直接就表现出那种氛围了，就是开心或者是难过。那中国人必须要求是啊，你必须歌词里唱出来，哦，I feel so sad, so happy,就这种，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从一开始从器乐演奏，现在变成了一个唱歌的这个转变。我觉得啊，这是有部分原因的。
那你们会刻意，比如说运营自己的社交媒体，或者因为现在很多东西在网上都很火，那可能在网上传播比较多一些的话，会对你们的一些发展有帮助吗？
一个是他俩这个关注点可能不在于媒体，就是什么传播。第二点，从我的理解方式啊，这种东西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的，而且还有一个能力的问题，比如说还有资金的问题，后续运作的问题。
就比如说，观众如果拍你们，其实你们也不介意。
不介意，事实上在华西是挺多的，中央电视台来过，拍电影的来过。还有北京电视台也来过，机会还是挺多的，包括一些出名的人会来北京，来五棵松来录制节目。我们还是尽量去把机会留给他们，就是更接近媒体的那些朋友，就是他们粉丝更多，他们更在一些媒体上更活跃的人，会把这种机会去给到他们。
那你们是真的挺佛系的。
对，其实正常来说，做音乐的人性格不应该是这样。你想想，比如说，他是一个靠出名或怎么的才能获得所谓成功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最近歌手可能比较少，我觉得后续你可以再观察一下其他歌手，他们的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在今天聊天之前，我们就是也做了一个小小的随机采访吧，问了一下大家对这个街头表演呀、歌手呀的认知。感觉北京居民大家可能对这个事情感受还是挺不一样的，但是大多数都是比较正向的，比如会觉得这些人看起来非常的自由快乐，可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有的会觉得是一种艺术家。不一定是主业，可能是自己闲暇的时间去做。然后有的会觉得演唱的水平在北京参差不齐。你们自身对这个行业是怎么看待的？
我觉得做音乐吧，无论你是在很大的平台上，或者就是像我们这样，在一个街头去给大家唱歌，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不管是在哪个平台上，都是一样的。在街头，它也有街头的一些魅力，它是一个跟观众特别特别近距离的一个互动。也挺好的，我觉得应该对每一个真正从事音乐的人来说，他的态度都是一样，就是无论观众的多少，或者是场馆的大小，我都应该去尽心尽力的去做好自己演出。每一个真正的音乐人，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这么一个态度的。
在我的感受里啊，觉得这种表演形式是也算是一座城市的气质之一吧。大家来来往往，然后听听歌，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其实这不仅是城市气质之一啊，咱们再往前翻，你想想，从历史上，这种也是有街头艺人的。北京以前那种前门大街一直都存在，上海和北京可能相对其他来说更包容一些。
那我们还有一个最后2024年常规的问题吧，就是想请嘉宾分享一下你们2024年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大明先来。
从今天咱们这个采访的主题来说，就是希望在音乐上，我的两位朋友有更多的突破，在音乐上的运气能更好一些。
谢谢我大明兄弟啊！其实对于我来说呢，如果2024年还有什么愿望的话，我倒是想抛开音乐，就是希望在2024年我能把我外婆有机会把我外婆接到北京来给我们待一段时间。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他没有见到两个外孙，他年龄比较大，快90了。最近这几年呢，我回家比较少。
这期就是也谢谢大明和刚子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街头歌手的生活，还有他们自己对音乐的一些感受，和我们想象之中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希望能去偶遇，多去听歌。
欢迎欢迎，随时欢迎。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的好
拜
的，拜
拜。
拜。